弟兄姊妹早，那个今天是庆祝丰收节教会，对不对？然后有什么大扫除，对不对？丰收怎么跟大扫除合在一起呢？丰收呢，其实是一个 一年当中里面最愉快的事情。当我们庆祝最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你平常都是怎么样？怎么庆祝的？我们当然是给自己一个 reward 了，对不对？给自己一个奖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丰收的时候就是感觉说，哎，我很重要，就我们很辛苦了，我们要回报回报自己。其实回报自己，你感觉最好的是什么？你们认为最回报自己最好的是什么？休息是不是？啊，有的人要休息了，太累了哈。有的人是怎么样？吃一顿好吃的，对不对？结果我们就吃，对不对？结果就长了什么东西呢？长了肥肉。OK， 那是不是 reward 我们？是不是回报我们自己？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抹杀哈。因为我们都吃了东西，我感觉啊，人生中最好的东西就是什么呀？辛苦了以后怎么样？那么吃一些东西啊，这个山珍海味。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东西的时候，往往是怎么样？反而是怎么样？伤了自己的身体。丰收节其实让我们感恩之外呢，其实对生命中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呢，其实是让我们能够重新把反思一下。OK， 让自己呢能够在一年的丰收当中里面呢，重新再调整自己。使自己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个丰收的一个东西，而且是一年比一年怎么样更为丰收。这就是其实丰收节里面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呢，加上一个大扫除，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有人讲这个生命的存在 OK跟生命的意义这两个东西呢，有人讲说这个是有一个优先次序的。也就是说意义呢跟存在，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存在是意义先于存在。也就是说意义呢大于存在，没有意义就没有存在的意思。所以这也给我们感觉的是，好像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感觉人生有丰收，是因为我们朝着一个方向走，我们朝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可以使我们这一个人呢得着我们生命中里面的一个祝福。绝对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个起床是为了工作，有没有人这样说我起床是为了工作的 OK 啊，你可能有了哈、啊。然后你说我工作是为了吃啊，那可能也有人说我工作是为了吃，人家说我吃是为了什么呀？没有拉不行啊。OK， 你从那去看的时候，你发现说整个人是怎么样？你真是把什么呀？还记得我讲了说今年的主题是生命生活，我们是一直把生活当成什么呀？生命了。丰收的东西呢，我们绝对不能只是单纯的讲说我生活里面什么丰收，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丰收是对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所以意义永远先于存在。上个礼拜也提到了使命，人要有使命感，对不对？你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志愿了、啊、你的志愿是什么？小的时候写志愿你们都写什么？科学家OK 啊，有多少人写过志愿我叫科学家的，有没有举个手好不好？不要害羞嘛，对不对？不管他成不成就，对不对？你有没有写过的啊？都不举手这个丰收哈、啊、到底是丰收什么东西呢？是丰收我们从小的志愿得到满足了，这就是丰收吗？哪一个认为说我的小时候的志愿是这样，我现在达到了，我就很感觉我人生丰收的，可不可以让我举手一下，让我羡慕一下好不好？ 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知道丰收是一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非常非常看起来是一个很像容易明白的，但其实是不容易明白的东西。你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不容易的。哪一个人说，哎呀，我活到今天太满足，我今天就死也满意的，有没有那举个手让我羡慕一下吧？有没有啊？有啊有啊。我要戴上眼镜来，这是我在这边第二次戴上眼镜来。非常好啊，我不知道你是悲伤的好还是快乐的好。 OK， 但是我讲丰收其实超过我们平常所想的东西。其实我们一个人，上个礼拜谈到神给使徒们一个一个一个的使命，但是使命没有加上一个一次一次一次成熟的生命，是有了使命也没有用。今天我们就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梦想，我说我希望我到三十岁的时候我是怎么样，我四十岁是怎么样，五十岁的时候怎么样，我最好不要说啊，我六十岁退休之前我一定要拥有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但是你把这个当成目标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目标你或者达成，对不对？那你还活下去干嘛？或者没有达成，对不对？那你设定这个目标干什么？所以丰收绝对不是一个我们平常想的东西。我们平常是没有多想，反正就为短时间的东西来看就好了。这所以我们常常失去这一个怎么样真实人生的丰收。生命中人生的丰收是在一点一点生命中真实对生命有帮助的东西，对我们这一个人生命永恒的东西有帮助的时候，这样累积出来的时候，你才会得着，当你离世的时候，你才会得着生命的丰收。大家都喜欢爱情，对不对？这个柏拉图问过他的老师，什么叫爱情？你们认为什么是爱情？我说不上来，是不是？两个人相爱啊，哎，你看，哎呀，这个就是，这就是爱情啊，你看没有？啊，这就让我们看到，丰收实在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东西，深思的东西。苏格拉底，当柏拉图搞不懂什么叫爱情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的老师是一个有娶了一个什么，苏格拉底老婆好不好？温柔不温柔啊？贤惠不贤惠啊？所以苏格拉底也很妙啊，他就问他的老师什么叫爱情。哇，你认为柏拉图是问的苏格拉底是问对人还是问错人啊？你认为他问对人问错人？哎，大家怎么不说话？太深的题目哈。哎，小姐姐很厉害，因为哈你问到苏格拉底，对不对？苏格拉底要么就给你一个什么呀很痛苦的一个回答，不然就是给你一个什么很超越的回答。所以柏拉图问对人还问错人，值得一试。那我是在想，那柏拉图很聪明，哎，柏拉图怎么会问他的老师这句话，那他老师怎么反应我都感觉很妙。哎，这里面就记载了，结果苏格拉底怎么样，叫他到麦田走一次。哎，这个老师很聪明啊，不回答他，就像说你到麦田去走一次，你往前走，这个麦田有一里远，你只能一直一条线往前走。然后他说呢，你不回头走，不回头，不可以回头看，你只能往前走。那在途中要摘一颗最大最好的麦穗，你要一面走一面看，啊，找一个怎么样最大最好的一颗麦穗，但只可以摘一次。这个东西挑战容不容易？这个挑战容不容易？你们都不讲话耶。对，哎， 这就叫丰收。我们来思考一下什么叫丰收，好不好 ？OK， 这就叫丰收。哎，你们发现我们人生好像也是这样，跟这个我们像柏拉图一样问了苏格拉底什么叫人生，只是柏拉图改成一个东问苏格拉底了。哎，老师你有 trouble 啊？哦，我问你什么叫爱情？那苏格拉底真的不错，就是很聪明，他说好，你就往前走吧。我的人生就像这一条一里路，然后呢，你就在这边找一个什么呀？最大最好的麦穗，而且不可以往后看，啊，不能往后看的，这是代表什么意思？你们知道了哈，啊，然后呢，只可以摘一次，那这什么代表什么意思？你们也知道了哈 ，OK 哈，这种情况之下，柏拉图觉得怎么样？哎呀，这很容易办嘛，他就很有信心的怎么样走出去，谁知过了半天，他仍然没有回来，最后他垂头丧气出现在老师跟前。诉说空手而回的原因，他说很难得看见一株看似不错的，却不知是不是最好的。我再念一讲一次，他说你很难看，很难得看见一棵好像看起来不错的，但却不知是不是最好的，是如此吧？对不对？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哎，看起来不错，对不对？那是不是最好的？你有没有答案？你有没有答案？你没有答案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你就只好一直往前走，对不对？走到最后什么样？走到最后什么样？你什么都没有啦，你就一个人了，你就一个人。 OK， 所以呢，这个结果走到尽头的时候，这是柏拉图碰到了答案。结果这时候苏格拉底告诉他说，哦，那就是爱情。苏格拉底跟他讲好像很有意思的话，其实错误百遍。他说爱情是一种理想，而且很容易错过。哎，我再讲一次啊，他说爱情是一种理想，而且很容易错过。那谁能得到爱情啊？他这里讲的东西呢，难怪柏拉图会想一个想从他老师学到这个东西，好吗？写了一个什么？柏拉图写了一个很有名的书，叫什么名字？理想国嘛，对，理想国。因为你什么东西，他说爱情是一种理想，而且很容易错过。其实他柏拉图式的爱情，苏格拉底教给柏拉图的，柏拉图在整个西方解释出来的东西呢，只讲出两件真理。第一件真理就是人生空虚啊。第二件真理讲出人生短暂啊。人生空虚，人生短暂。柏拉图从苏格拉底领受的就是这一个东西，但是他们没有说出永恒的爱。今天我们谈的故事就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一个破碎家庭里面，这个家庭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两天前所发生的事情。耶稣进入到一个破碎的家庭，他这个家庭正在经历神在地上最后的神迹，就是为主活着。因为两天以后他将要进入到十字架，要上去十字架。使命跟顺服才能带出来一个成熟的生命。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真是领受一个生命而已，领受一个使命而已，我们要在这一个生命跟这一个使命当中里面用着顺服，才能走向成熟的生命。一个人成熟起来，他就能够分辨什么才是丰收的人生。一个基督徒除非真实走向，不但真正白白的领受这个生命之后，他要用他整个人走向顺服的路。一个人单单领受使命，没有顺服的学习，我们都知道，我的朋友同学同事当中里面 他们的生命的轨迹是什么。那我们也知道信主快30年，那么我们在基督徒里面东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个人就是有了生命，耶稣基督说我要赐你们生命，而且要得的什么样更丰盛，那个更丰盛的东西就在顺服这件事情。什么叫成熟的生命？就是在顺服这件事情里面。我们低头有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岁末年中庆祝丰收的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收的是垃圾，是草木和谐，还是金银宝石，在永恒里面算得了数的丰收。我们求你借着很短的时间让我们明白怎么过丰收节和得着成熟的生命，帮助我们，也帮助孩子，在你们丰富的旨意当中里面，孩子用简洁的话把那抽象形而上的东西借着圣灵你亲自说在人的心里面，使人能够知道2000年前你上十字架2000天前在一个破碎家庭所给的启示是什么。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所以有没有人听过这段经文，查过经的，听过道的，举个手好不好？举个手好不好？可以举高一点，不是很多哈。你说听过2次就举个手好不好？啊，听过这种道的，同样经文的2次以上的举个手好不好？哦，也有3次的有没有？
有，
举个手好不好？越来越少了哈，4次的有没有？那只有我一个了。弟兄姊妹，这篇道其实是给世人，也是给基督徒的，因为这里面最后一段经今天的节里面讲到第13节，你看到了没有？我们把那个经文再打出来吧，13节里面。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们来念第13节好不好？来，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我上次讲到是这原是纪念我啊，为的是纪念我。今天从上个礼拜我一直是想，我们得着了这个生命，如何神给我们1000两银子，我怎样把这个1000两银子变成2000两银子啊。你说这个是另外一个比喻，我可以告诉你，耶稣说我给你生命叫你得得更丰盛的时候，如果你去照着整本圣经神四福音里面跟使徒行传给我们真实的启示，神不是叫你只是 double 而已，神无限量的要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起来。我们的挑战在这里面，从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深刻的知道神为我们所放上的一切东西，这个是纪念神对人，人来纪念神对人的这一个部分。怎么样让我们这一个人得着丰盛的生命，是人对神的纪念。这里面说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这一个做个纪念，你去看这个更早的这个翻译本啊，西方或者天主教或者中世纪的翻译本，它是做个反省跟检讨。第二次呢，我再念讲一次哈，这里面讲说 普天下之下的人，如果你们要传这个福音，什么福音？神说为的是纪念我，这个福音薄饼，让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做了什么，承担了什么。但是你要去传这福音的时候，你要纪念玛利亚，做一个反省跟检讨。意思就很简单了，一个人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活在神面前，成为神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就在跟玛利亚所做的事情做一个比较，做一个反省。我们都有使命，但使命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托付下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足够的身量承担使命？这就是神要向我们要的东西。所以他说，我们用玛利亚来跟你做个比较吧，我们用玛利亚她的整个的行为举止来跟我们做个比较吧。这就是今天的主题。好的，我先用5分钟来介绍这个背景。这一段福音，这一段记载，除了路加福音没有记载，全部记载了，马太、马可、约翰。那这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大家知道主要上十字架2天前发生哪些事情？拉撒勒复活了吗？是不是啊？拉撒勒复活的时候，拉撒勒复活，这可是惊天动地的事。很多人看见了这么大的神迹呢，就怎么样，跟从耶稣来了。你的喂饱5饼2鱼呢，那在以前的事情啊。大家呢看来看去，我们都是健忘的人，我们都是自私自利的人。我们想神呢，就用我们的角度去看，哎呀，怎么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喂饱我一样啊，我就还是要我，你不喂我还是可以吃啊。因为耶稣你至少你真正就喂饱这个5000人呢，3000人只有2次嘛，过去3年半你只做2件事情，你没有戏法可以变嘛，你也只是一个很口头上名义上的一个弥赛亚。但是当他看到一个死了4天的人复活的时候，这一个东西又不太一样了。这个东西使得很多的人呢，这个希腊文里面讲这个众人是 mega mega mega， 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数量的人呢，开始怎么样跟从耶稣。他们并不一定到了伯大尼去，但是他们的风声已经传遍了大地，几天之内传得很厉害。你还知道耶稣复活的时候，是不是整个耶路撒冷城有在谈论这个事情？拉撒路的事情也是一样，那是在当地发生的第一次重大的事情，所以这件事很快传出。所以当时越要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犹太人呢的领袖嫉妒心更大，而且怎么样，他想杀耶稣的怎么样那个决定跟心意跟意志已经是不可抵挡了，他就是决定要击打这一个牧人。那么这一群人呢，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呢，耶稣呢因到这样子一个抵挡的力量，他认为他的时候没到，所以怎么样，退吧，主的时候还没到，你就是要杀他，主得怎么样，我们的神实在是谦卑的神，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你要杀他，对不对？他必须怎么样逃这些杀手，所以他就退到什么呀，退到耶路撒冷东北50里的地方，然后到了庇利亚，等到父的时候到的时候怎么样，就是那几天，他又怎么样，他就向南走到耶路撒冷去。我们的神面对人生的风暴，面对人的诡诈，他谦卑受迫害，但他却全然的顺服神的时间。他知道神的时候没有到，所以他可以含羞辱退到什么一个角落去，等到神的时候到的时候，父的时候到的时候呢，他就走向刑场， 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有进有退，都是为了神。你说耶稣退的，你知道犹太人怎么想？圣经没有讲，或许讲说这个是个 coward， 这是一个懦夫。但神耶稣基督很清楚，他做所有的事情以父的心意为念，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他那一个主日，他礼拜天他在圣殿讲道，晚上就到了什么伯大尼。这个伯大尼正是他叫耶路撒冷拉撒路复活的地方。这个地方他到了哪里去呢？晚上到了伯大尼，他住在谁家呢？我们来看一下吧。这里面在第七节在第六节里面，来，耶稣在什么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弟兄姊妹，他去谁的家？西门家嘛，对不对？西门是干啥？是干什么的？这里面特别形容长大麻风的。长大麻风的一个人，西门，你照着长大麻风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会赶出什么呀？你的家的，因为不能传染给别人嘛，而且怎么样？会赶出怎么样？你住的村庄的。这一个耶稣到一个破碎人的家里面，因为西门的大麻风已经被什么呀？被医治了。有人说这个西门到这个大麻风到底是谁？有人说这个大麻风就是耶稣讲那个十个大麻风，九个怎么样？有没有回来？没有，只有一个什么回来感恩的人。你知道我们领受丰收的时候，我们不会打扫我们心中的黑暗，我们认为我这个人就配得丰收，就配得医治，这是我们向着神经常的一个态度。一个破碎的家庭，西门被主医治之后，这个家庭有人讲马大是西门的太太。这里面讲的玛利亚，圣经总共新约里面有讲六个玛利亚，我们所有的人解经的书跟考据认为这一个玛利亚伯大尼的这玛利亚呢，就是马大拉撒路玛利亚，他的先生是什么？长大麻风的西门。耶稣要上十字架两天前，想起多年前被他医治的西门，唯一来向他感恩的大麻风人，他就到他家里面去做客，也想到前不久才从他死里复活的拉撒路的这一个家庭里面，耶稣想看一个破碎的家庭，原来没有家主人的，因为家主人长了大麻风被踢出去了，这一家不是很有钱的人，相信这一个家主人曾经不晓患了多久的大麻风，如今回到家里面重新把这个家庭再弄出来，不到多久的时间，好像这个家庭破碎的家庭有一个转机的时候，突然发生什么事情，拉撒路病了，病了怎么样？而且死了。耶稣使这个家庭里面生老病死的家庭里面又生出元首，这个家庭耶稣在那个时刻里面可能没有人，耶稣渴了会去给水拿水给耶稣喝的，耶稣饿了可能没有几个人会去拿食物给耶稣吃的，这一个人耶稣这一个人是一个准备被追杀的罪犯，只有谁能接待呢？感恩的人接待，真实被神的医治的人能够接待，一个人真实被神经历到神在他生命里面使他从老我变成新我的这个家庭可以接待，只有这样子的人配得 接待准备上十字架的耶稣。这里面提到了有一个女人，其实根据约翰福音十二章三节，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因为约翰福音十二章三节里提到说玛利亚，那么玛利亚拿着一瓶一个玉瓶，这里面提到说拿着一个玉瓶，然后呢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怎么样浇在他的头上，趁他不是拿好了，他说耶稣我有香膏要抹你，没有，他就坐在那边，他看着他的主，趁耶稣能够被膏的时候，他就把膏膏在他身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去想，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或者他的工作当中，或者他所爱的人当中，有人需要的时候，你在破口上跟耶稣同工，你就是膏在耶稣的身上。这句话用一个最简单的经文讲，你坐在那最小弟兄身上的，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玛利亚不是大大次次的跟说耶稣我要膏你，他在那边知道耶稣爱人的心，知道耶稣上十字架的心，没有人知道，但圣经记载玛利亚知道。这表示什么？耶稣讲了很多次他要上十字架，没有人听进去。每一个人，为什么一个人听不进去耶稣要上十字架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盘算的。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们服侍神跟随神经常犯的毛病，我们这一个人有盘算的，我们做什么事有动机的。耶稣叫我们传福音，就是连传福音，谁能最大传福音的是门徒们。甚至最后有把什么权柄交给谁呢？就是交给门徒们。但耶稣讲这句话是对着门徒讲，说门徒们啊，你们要纪念玛利亚。玛利亚的心不是你们门徒的心，你们为自己盘算，不在乎你们服侍的神，但玛利亚在乎那服侍的神，他的心意是什么？根据马可福音十四章记载，玛利亚不但是拿了香膏趁机会膏抹耶稣，他还是怎么样打破。所以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他是打碎了玉瓶，把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又根据约翰福音十一章二节记载，他打破以后呢，把膏油涂在耶稣的头上，这些东西流流流流流流到耶稣的脚。约翰福音十一章二节讲，玛利亚是用她的头发，一个女人的头发代表她的圣洁，他的荣耀，他的尊贵，他的贞洁。当他把头发放下来，用头发擦耶稣的脚的时候，约翰记载下来了，这一个人不只是膏耶稣，不只是打破了那个玉瓶，而且用头发在他的脚上。玛利亚所做的事情是不符合时代的，当时的风俗，因为你一个没有嫁的人用头发去擦一个没有结婚的男人，你的意思就是你把你的贞洁全部给他了，你的贞洁比这一个人你擦脚都还要更重要，这一个人比贞洁你的还重要。所以对这个女的讲，已经是你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台湾讲被哥哥啊，非常卑微非常下贱的一个女人。 这个时候，根据马可福音十四章记载，有门徒们说，啊，这里面讲说门徒不太愉快，这里的门徒是复数，这里的门徒是复数。根据马可福音十四章记载呢，有几个门徒心里很不高兴啊，哎，耶稣几个门徒？十二个门徒，对不对？有几个门徒心里不高兴啊？不是不高兴，有愤怒啊！哎，我不知道是谁啊。但是有一个人说话了嘛，对不对？说话的是根据马可福音十四章说话的是谁？犹大。根据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载，犹大是一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这一个人跟从主，其实是跟从他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是有使命，承担使命的生命却是破口而来。我们跟随神，这些门徒们跟随神，跟随的是自己的需要。我们的需要大过主的需要，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感受大过主的感受。所以神借着玛利亚实在教导他的门徒们，最后成为使徒们。玛利亚，你要纪念，做个纪念。你当纪念主，你也当纪念玛利亚。一个是神对人的纪念，一个是人对神的纪念。耶稣没有叫我们纪念什么，只有两次叫我们纪念。这两次纪念都说明一件事情，我们是自私自利的人，我们是破碎的人，我们需要神。神说，我给你们生命，赏赐给你们，你们要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秘诀在顺服，在舍己。一个人的品格里面，你可以很有才干，你又可以有很多的恩赐，但你的生命里面没有操练顺服跟舍己。耶稣说，这是不好的。用玛利亚让我们做个纪念。耶稣说，穷人常与你们同在，但你们不常有我。这句话很有意思，你们穷人一直跟你们在一起，然后你们心中却不常有我。那这句话真是莫名其妙，穷人跟我们跟你们常常在一起，那你该你何事？这句话耶稣问得相当委婉、谦卑、谦虚。面对骄傲的人，你只能怎么样？谦卑、谦虚，不然你没办法对这个骄傲的人有任何生命的帮助。这是我们彼此侍奉、彼此配搭的学习。耶稣叫门徒们在这个之前争论谁大，神要他们纪念，我就是给你们使命了，你们也得向玛利亚学习。不是带着权柄、带着使命去做，而是带着托付和十字架和圣灵雕琢的工作去走、去得走。穷人不是一般的穷苦的人，这里的穷人，希腊字的意思是极穷、极穷的人，是乞丐一样的穷人。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什么叫做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说， 我跟你们在一起，穷人跟你们在一起，你们的心态，在你刚刚讲这句话，何必浪费？这钱可以卖30两银子，你何必浪费？这句话里面，耶稣用最谦卑、最谦虚、最痛心的话去跟他们讲说：穷人常你们同在，有需要的人在你们当中，你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门徒们，这些神跟他们3年半在一起的人，这些 church leader 没有想到别人，门徒们没有想到别人，仍然想到的是自己。这是一个耶稣的观察，这是一个耶稣的一个 comment， 不是我的。因为门徒是跟着他在一起的，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跟我3年半，穷人跟你们在一起，常常与你们在一起，你们的心却没有在他们的心中。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你们不常有我的意思，耶稣委婉地回答两件事情，说出门徒们面对神给他们的托付和使命，只有两种真实的心态反应。一个是没有真心的去爱人，第二，没有真心的去对待人。弟兄姊妹，耶稣说这句话是向着骄傲的门徒们说的，你们没有真心的爱人，你们没有真心的去对待人，你们没有真心的爱人。耶稣引用的这一句话是《生命记》15章11节里面讲的，摩西的律法。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我们没有向极穷的弟兄姊妹们，生命中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们，向他的生命给予任何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一个人没有生命的粮。弟兄姊妹不只是要我们服侍，他们需要有属灵的粮。今天神耶稣当时向他的门徒讲，你们有没有生命的粮？还是你们只有你们自己破碎的自己？耶稣向门徒们要生命的粮，这是神要门徒们、使徒们，当他上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把大使命五旬节，并且把大使命托付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要问他们，你们有没有生命的粮？你只有才干的粮吗？他们不需要这个，他们要你们有没有生命的粮。生命的粮从顺服的生命出来的。所以耶稣说，引用《生命记》15章11节告诉我们说，你们没有真心的去爱人。你如果爱人，你就要把生命的粮供应出来。第二件事情，你们不常有我，因为没有真心的去对待人。因为耶稣跟他们在一起，视他们称为夫子的人，视他们称为拉比的人，视他们称为主的人，但他们却怎么样？心中没有尊重他。看得见的总是不容易尊重。耶稣当玛利亚把这个头发在他的脚上擦的时候，有几个门徒非常不高兴。你看到 耶稣向着门徒们直指他们心中的一个黑暗，你们没有真心的对待人，你们的心黑暗。更糟糕的，耶稣就让玛利亚在他脚上涂抹的时候，他可以不说话的，但耶稣知道有几个门徒心中非常愤怒，甚至有一个人开口了，耶稣只好回答这句话：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说出一件事情，针对犹大的，他说：犹大，你不但看扁人，看错人，而且你任意批评别人，你口是心非，你心术不正。但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没有阻止犹大出卖耶稣，没有办法阻止犹大走悔改的道路，犹大就应着景象走向永远灭亡的路。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对他十二个门徒的教导。他上十字架前两天，他深深的教导他的门徒，因为神太爱这些门徒了，知道这些门徒都会背叛他，会背弃他，但他的爱胜过这一切门徒里面的黑暗。神要他们得着丰盛的生命，借着玛利亚做个纪念，就是做个记号。这一个纪念是让我们提醒，知道耶稣在2000年前提醒他们的门徒，你们要反省，你们要检讨。虽然我把使命托付给你们，你们到普天下去传，但永远以玛利亚做个反省跟检讨。时间不是很多，我只讲我讲义的第一页，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一个成熟的生命使得我们能够承担使命。一个成熟的生命不只是一个敬虔的外表，更是一个什么呀？有敬畏神的心。愿神的话自己在他的儿女百姓当中动工。我们低头个祷告。接受我们谢谢你，2000年前你把重要的使命借着苦口婆心交给一群以自己为中心骄傲自大的一群门徒们，但你却借着一个破碎的家庭，一个贫穷的家庭，一个经过生老病死的家庭，你在上十字架2000前借着在他们家被这一些感恩的人、卑微的人服侍过以后，你把重要的生命的侍奉讯息转交给你的门徒们。如今不管我们听了多少次，主啊，让我们再听一次，不断的听，听到我们的良心良知被唤醒。圣灵的工作不会停止，聚会会停止，但圣灵将把丰盛的生命倾倒在他所拣选所爱的儿女跟教会的身上，等候你用信心仰望你所发出的言语带有能力。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